岳武仙宗之七，巫峰石心神迹渐没。早期岳武之所以具备如此大的能量，能直接通神，有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那时人类思想纯净，心诚意善，没有什么欲望和执着，单纯而简单，所以能将月的能量发挥到极致。慢慢的，随着人类物质文明的发展，人类的欲望变得越来越大，心灵不再简单纯洁，社会人心也开始变得复杂而污浊。于是人们开始追求肉欲享受，在物质利益中追逐，精神的能量越来越弱，离神越来越远，背离自然与大道，神便逐渐隐没了踪迹。尚书医训中记载，伊尹训导太甲，说先王商汤曾警戒官员，敢有一天到晚在宫中跳舞，在室内纵情歌唱的，叫做巫峰，国君沾染了巫峰，国家必亡。这个记载说明，早期的乐已由教化百姓、感天通神等功用，慢慢演变出供人娱乐享受等功用。当乐完全沦为人类纵情娱乐的工具时，就会形成一种邪淫的风气，这个风气被称为巫风，它败坏了国家风气，堕落了社会道德。管子轻重甲载，从前夏桀时，宫中养有女乐三万人，每天清晨高歌于端门，舞乐之声大路上都听得见，他们无不穿着奢华的衣服。可见在夏朝末期，巫风就已经兴起了。当乐舞堕落成给人类纵情享乐的工具时，他那通神的能力就在历史中慢慢消失，其背后神奇的能量也越来越微弱。乐记是我国现存最早影响最大的音乐论著，收录于礼记之中，成为儒家经典。司马迁的史记中也有收录，但有微小差异，名为乐书。乐记中说，乐的作用是用来归正人心的，无论多么隆重的乐，都不是为给人极尽生情享受的，无论多么盛大的食享之礼，都不是给人穷尽味欲的。举例来说，演奏清妙之乐所用的瑟，上面是红色丝弦，下边是稀疏的孔，一个人唱，三个人和，其目的显然不在于追求动听，但是内涵深远。又如大享之礼，以水代替酒，盘子里放的是生鱼生肉，肉汁也不加任何调料，其目的显然也不在于追求好吃，但意义重大。由此看来，古圣先王治理作乐，其目的并不是要满足人们口腹耳目的享受，而是为了教化人民清心寡欲，回归自然大道。人的天性是恬静安宁的，后天受到外物的诱惑而躁动不安分，这是人的本性受到引诱而产生了欲望。人在感知外物的过程中，会产生喜好或厌恶两种情绪。如果人的好恶不从内心得到节制，而外物又不断地诱惑人，此时不加反省，人的天性就会慢慢丧失。外界事物的诱惑是无穷尽的，而人心又不加以节制，那物质就会把人心征服，人心被物质征服，就会灭绝天性，放纵人欲。人到了这一步时，就会产生忤逆作乱、欺诈虚伪之心，就会干出淫乱放荡之事，以至于强者欺凌弱者，人多的暴虐人少的，聪明人欺骗老实人，勇猛者折磨怯懦者，使有病的人得不到照顾，孤儿寡老无人抚养，这是大乱之道啊。乐是让人快乐的，但是君子获得的快乐是因为用乐同化了大道，小人获得的快乐是用乐来满足了人欲，用天道来节制私欲，则会得到真正的快乐而不迷乱，放纵私欲而远离天道，就会迷失心智而得不到真正的快乐。听奸邪的声音，人身上的邪乱之气就会被唤起，邪气成了气候，淫乐就会成为时尚。听纯正的声音， 人身上的正气就会与之呼应，正气成了气候，和月就会盛行。以上是月季中的论述。根据这个标准，现代人类所流行的音乐舞蹈基本大都属于淫乐的范围，起败坏社会道德的作用，所以神迹全无。另外，月书中还记载着这么一个历史故事。春秋时期，一次卫灵公到晋国去拜访晋平公，晚上时他们住在浦水边的上等客舍中，半夜时分，卫灵公突然听到弹琴的声音，就问身边的人有没有听到，身边人都说什么也听不到。卫灵公便招来师娟说，我听到琴声，但问身边的人都说没有听到，这看来好像是鬼神的声音，我将听到的声音向你讲述一遍，你记下来。于是卫灵公一边叙述，师娟一边拿着琴按照卫灵公的描述记录，到了天亮后才记录完毕。记录完毕后，师娟又练习了一天，练习好了他们才一起去见晋平公。到了晋国后，晋平公设酒宴款待他们，酒喝得正欢畅的时候，卫灵公便请求把路上听来的曲子弹给晋平公听以助兴。晋平公很高兴，就令师娟坐在师旷的身边弹奏。师娟是卫灵公的乐师，而师旷是晋平公的乐师。师娟的曲子还没弹完，师旷便赶紧制止他说，这是亡国的声音啊，不能再弹了。晋平公就问师旷为什么这么说，师旷说，这首琴曲是师言以前为商纣王创作的，武王伐纣后，师言逃到东边，最后跳进了浦水之中，这首曲子肯定是从浦水上听来的，谁先听到这琴曲，国家就会衰败。但晋平公不在乎，还是让师娟将它弹完了。听完后，晋平公意犹未尽，便问师旷，这个世界上应该没有比这曲子更悲伤的音乐了吧？师旷说，有。晋平公问师旷能不能弹奏出来听听，师旷说，您的德行不够，不可以听这曲子。晋平公还是坚持让师旷弹奏，师旷没办法就弹了起来。刚弹奏完一段后，就有16只仙鹤从天边飞来，聚集在廊门前。在弹第二段时，这些仙鹤就伸长脖子鸣叫起来，还拍着翅膀随着琴声起舞。平公大喜，起身为师旷祝酒，然后又问师旷，应该没有比刚才这曲子更悲伤的音乐了吧？师旷说，有，过去皇帝召集鬼神时弹奏的曲子清绝，比这更悲伤，但您的德行太薄，不配听到此曲，否则将会引来败亡的灾祸。晋平公说，我这一大把年纪了，还在乎败亡吗？我就喜好音乐，但愿能够听到它。师旷没有办法，就再次弹奏起来。弹完第一段，就有白云从西北方的天空中涌起，在弹第二段时，狂风暴雨便铺天盖地而来，将廊上的瓦片都刮飞了，左右的人都吓得四散奔逃，平公也害怕地趴在廊屋中。接着晋国便大旱了3年，寸草不生。王子年十一记中还记载了师言的故事。师言是商朝的乐师，但这个人神秘莫测，没有人了解他。他当过皇帝时的乐官，也在夏朝做过乐官，能从各国的乐声中预测这个国家的兴衰存亡。夏朝末年时，他预测到夏朝要灭亡，商朝要兴盛，就抱着乐器投奔商汤。然而到纣王时，由于纣王沉吟深色，便将师言囚禁在阴宫中，准备动用炮烙之刑。师言在阴宫中弹奏起高雅的音乐，看守的狱卒便厌烦地说，这些都是很久以前的老调子，不是我们这样的人喜欢听的。于是师言又弹奏起淫靡的音乐，表现长夜的欢愉，看守们都听得精神荡漾，迷失了心智。师言便趁机逃了出来。在逃亡的途中，师言听说周武王要出兵伐纣，于是他在渡浦水的时候沉到水中去了。